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安静片刻，以祈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邀请兄弟姐妹们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一下此时此刻天主临在我们中间。也让我们有意识地把这段时间奉献给爱我们的主，祈求他亲自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他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家人们，晚上好。今天晚上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课题，代祷者。作为医治的代祷者需要注意什么呢？我们作为服务的人员，我们该如何装备自己呢？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郎神父和申老师，欢迎他们。
代祷者应当注意的问题呢，其实有很多方面啊，我们就是一个一个的往下看。我先说这个装备自己，就是你作为一个代祷者，就是你自己必须要怎么样，要健康。那就好比这个病人来找医生，对吧？你医生本身就不健康，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服务，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我们自己是健康的，所以你要去看你的读经、祈祷、圣事这样的灵修生活怎么样。你是不是在注意？我借着每天的反省，我让我自己的成长，这个是很关键的啊！就是你自己都没有这种能量，你怎么可能把那种美好的东西给别人？所以装备自己，让自己成为属神的人。很重要，就是我们的方法和途径其实很多，你比如说，我们教会历代的，这个灵修学派，这各种传统的这个大家大师，尤其是那些圣人，他们给我们的生命都带来了这个丰富性。这个灵修生活的这个不同的途径和方法，你至少你要对其中的某一个派别，或者是某一套这个灵修怎么样，你要有所训练。你比如说是你学耶稣会的这个灵修，你就是把它学得很深很深，对不对？你就比如说你学这个加尔默洛会的灵修，你就是从这里面怎么样，就是从这个灵修泉源里面不断的去积蓄一些营养，尤其是借着我们的读经，圣经是耶稣亲自给你讲灵修课，对不对？你让耶稣借着这个圣言去圣化你的生命，去扭转你的生命，甚至圣神会让圣言成为活生生的话语去触动你，对不对？去改变你，那个都是非常好的方法。你现在呢，就是很多人怎么样，他不在乎这个。就是你作为一个代祷者，你本身都不在乎这个的话，那你肯定不是良好的这个医治者啊。你再想一想，尤其是这个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耶稣会的领袖，对不对？他就会帮助你很深很深的认识自我的生命，让你去觉察自我，让你去看自己的渴望啊，自己的这种感受啊，自己的情绪啊， 如何去管理情绪啊，它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个方法，有很多很深的那个分辨，如何帮助你分辨神力啊，什么是来自恶神的，什么是来自善神的，它很清楚，对不对？你看那一套灵修的时候，你越看越深，你就会越清楚，对不对？你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装备了自己，你去帮助别人去分辨，你就帮助别人去成长，你帮助别人去看他自己生命里面某一点创伤的时候，他怎么去借着这一套灵修的方法觉察到、认识到，然后找到自己成长的方向，这个都是很关键的，对不对？因为你对这一套灵修怎么样根本没有研究，也不去研究啊，那圣经你也不去读，圣事怎么样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对不对？你是这样生活下去的话，你自己就是不合格的，是你没有更良好的这个装备，你去做这种服务的时候，有时候还很危险，知道吗？那有一个兄弟怎么样，他就是没有受过这样的培育，灵修也不怎么样，他怎么样就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他要给人家做医治，结果他为人家一扶手的时候，他自己怎么样一下子定在那里，就像那个点穴一样，就点了你就不动了。你说这个这样的情况如果发生了，你说你害怕不害怕？对不对？你连你自己都没有办法保障，你还想救别人，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啊！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就会怎么样，你以为你了不起，要拯救这个世界，啊，后来你会发现怎么样，你根本救不了世界，对不对？你就转向自己。去修炼自己，啊，你去那个方向变了，本来是要救别人，现在是要救自己。当你自己被救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了你自己就有能力救世界，它是一个这样的关系。所以如果你连你自己都没有保障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更好的服务。所以要装备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前提。所以希望这个带导者本身成为一个学习的人，不断的深入教会的领袖。
对，
其实作为一个带导者啊，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天主所使用的一个工具啊，让天主的恩宠通过这个人啊，就是给予别人。所以说，作为带导者呢，我们知道这个是属灵征战，他不是说就是帮助人的事，所以说一定要注意着装备自己。啊，刚才神父也讲了很多装备自己。我们去看跟随耶稣的人，他装备自己，他有两种不同的一个方式。首先，我们去看耶稣呢，召教了一批人，啊，就是耶稣开始传教的时候就召教了一部分人，是吧？当然有很多人跟随他，但是他特别召教了一些人，啊，宗徒和门徒。那么他三年的时间陪伴这些人，啊，其实这个陪伴的过程就是装备的过程，是吧？就是装备自己什么，最重要的是跟随耶稣，跟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不是学习知识，啊，不是说我懂了更多的知识啊，明白了更多的事理，而是什么，跟耶稣在一起。所以说门徒们吃住跟耶稣在一起，这是一种生命的传递和生命的感染。当然了，就是我们去看，单单有这个跟随耶稣啊，这个过程还不够，还需要被圣神充满。所以耶稣升天之后，升天之前就吩咐他们留在耶路撒冷。所以这些门徒们呢，虽然他们经历了装备，但是没有被圣神充满的时候，他们不明白属神的事，是吧？这个我们不去过多的发挥啊。说只有什么在圣神充满之后，他们一下子明白了，明白了耶稣给予他们所教导的啊，真正照教他们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你们要为我做见证，是吧？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那么这些呢，就开始被圣神充满之后，他们生命完全改变、更新了，他们就开始出去宣讲福音。那么还有一个特殊的，就是说，就是突然的一种改变，像扫路一样。你扫路本来是反对教会的人，是不是？他是一个经师啊，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特别的反对教会，他极力的迫害教会。那么也就是说，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被一道光打倒在地。当然，这个光我们很明显的被圣神的光打倒了。 然后有圣言的临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那么我们去看扫罗呢，可以说他这个转变是一个启迪式的转变，他从一个反对教会的人，成为一个什么宣扬教会的，就是宣扬这个福音的人，是吧？成为这耶稣的一个门徒。当然我们去看这里呢，保罗啊，他转变之后他也开始去宣讲，但是很多人不接受他。那么后来有一个就是记载什么，就是他就开始退避到旷野啊，在旷野三年的时间。所以你看，就是扫罗呢，他是什么，他是先经历了圣神与圣言的这种运作啊，生命的一种急剧的改变，但是他并没有说马上我就去做什么做，当然他开始做了一点也不够理想，因为神明人们对他的认识还没有改变。最关键的是他跟耶稣的关系还没有那么深，只是什么，就是他跟耶稣有一个碰触了，但是具体是怎么样他还没有经验，是吧？这个时候呢，他到他是所他的这个老家在旷野三年的时间。你看在圣经有一句话说，复活的主与他在一起。所以说扫罗呢，可以说啊，他其实经历耶稣的陪伴比原先的门徒更多，因为耶稣三年的时间陪伴他们，但是三年的时间专门陪伴保禄才有了后来伟大的一个保禄宗徒。那么在今天我们去看，当然说有一颗火热的心非常好，好多人可能一开始没有什么信仰的基础，我们就去看当下的这个福传，他可能就是经历一个特会啊，或者经历一个医治大会，一下子碰触到天主了，生命改变了，也可能说经验了圣神的恩赐。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他的信仰根基还不深，也可以说跟耶稣的关系还很陌生啊，还有很多很多问题他不清楚，对信仰方面。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他急于出去复传有效果呗，不能说没有效果，甚至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效果，但是为他个人来说其实不是好事，因为他对这个好多东西不懂，他对教会的原则了，对福音的原则他不懂，他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说这就出现，你看在马窦福音第七章最后就是耶稣山中圣训的一个总结。耶稣说你们这些可咒骂的离开我到那个就是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地方去吧，不是那个说的有点，他就说有些人到耶稣跟前说，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他说我们行过奇迹，我们治愈过病人，我们驱逐过魔鬼，是吧？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吧。其实为什么说他们做了这么多而不认识，因为他们做的这个多没有为爱耶稣去做，他们跟耶稣的关系没有很深的关系，很多是为了自己了。那么这个是很需要我们去反省的。说在今天呢，一方面我们就是去看他两种方式，一个是先培育后经历圣神，或者说先经历圣神后培育，他总有一个装备自己的过程。那么真正的装备自己的还是说通过祈祷通过坚持读圣经通过更多的祈祷，也去参与圣事，让自己的生命什么尽快的就是健康起来，还有一个跟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说往往刚才神会也提到了这个分辨分辨很重要，可很多时候出问题都是因为什么？因为不懂得原则他出了问题了。但是分辨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就是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如果跟耶稣有了亲密的关系，你自然的就会分辨了，是吧？如果跟耶稣的关系很陌生，那你分辨肯定是会出很多问题的。所以说我们在医治祈祷中也会经历过很多服侍的人员，他们经历服侍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跌倒了，甚至他们就伤痕累累，甚至就是再也没有勇气去复传，往往都是缺少嘛这种必要的装备，缺少跟耶稣的一份关系。那么有时候我们为这些人祈祷的时候，发现他们跟耶稣之间的那个关系有时候是扭曲的，就是对耶稣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当然你想想，一个复传者如果说认识的耶稣是不正确的，那他传递给别人的肯定是一个扭曲的天主形象，那么这个也就很可怕了今天我听高神父讲道理的时候，听来之前呢，我说你姐姐听的时候听高神父就说，他说其实复传真正的是什么，是自己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才是真正的复传者，不是我懂了道理了，我懂了理念了，我会讲道理了就是一个复传者今天他就提到了，他说现在他不是到了新堂去了，还没有正式的就是大批的开始复传， 就是愿意先让教友跟耶稣有一个亲密的碰触。现在他也主要是在做培育啊，就是先培育教友们，培育是一方面，关键是让他跟耶稣有一个亲密的碰触。有了这个生命才能传递生命，并不是我懂了道理了，我知道了，我就能够做一个福传者，因为他是传递耶稣基督生命的。
对，我记得卢云神父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位负伤的治疗者啊。
嗯，对。
刚才郎神父提到说，作为医治者，我们应该是啊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健康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我们人格的成熟，我们生命的相对来说生命的整合。它不意味着说我们是完美的啊，也不意味着说我们拥有多少的能力啊，多少的知识。就像刚才申老师说的啊，我们一定是跟天主有一定关系，也就是不断与天主发展关系，或者是与天主有亲密的这样关系的生命。而且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应该是啊被圣神所充满、所带领的这样的生命，所改变的生命。
嗯，
因此呢，就需要我们意识到自己真的是很有限的啊，我们人的一个本质就是真的很有限。之所以我们有限啊，我们就会应该注意懂得怎么样来装备自己，来提升自己啊，来借着每天的啊固定的祈祷啊，或者是借着每天不断的死于自己啊，跟随耶稣基督，借着这些呢，让自己的灵性生命啊逐渐的变得稳固扎实。这样的话，在服务起来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就不会容易服务，然后怎么没有救了别人，自己反而跌到坑里面了哈。甚至呢哈，就是我们因着服事呢，成为我们跌倒远离天主的一个原因，这样就得不偿失了。就像刚才申老师提到马窦福音里面提到的，虽然有些人有很丰富的恩赐，也有来自天主的能力，但是我们并不是因着这些能力啊，就是更有爱心的去服务他人，而是呢可能成为我们获利的一个源泉，或者是啊成为彰显我们自己的啊也夸耀的啊也一个借口哈、啊。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与我们的服务的本质哈、啊、相违背。因此呢哈，就是我们作为医治者，作为服务者哈，或者我们作为代祷者，其实与天主的关系真的是相当重要的。从过往的圣人们的传记当中，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圣人们他们的灵修达到一定的高峰的时候啊，就是来自天主的这些能力，医治的能力就会自然的拥有。
嗯、对，
啊，
在教会历史上很多这样的例子。
对对，很多这样的例子。
嗯，然后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个是属灵的战争，所以你知道你对抗的是天界里面邪恶的鬼神啊。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同魔鬼的征战啊，要明白这一点。所以说呢，和耶稣的关系特别重要啊。所以你做医治的时候是借着耶稣的能力，而不是借着你自己的两下子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拥有的那个神安，它的根源是天主，你不要把它据为己有。嗯，那不是你自己的能力，但是来自耶稣的能力，来自圣神的能力。所以说要明白，这个是属灵的战争，所以要用这个属灵的方法去装备自己，这个是很关键的啊。比如说信望爱你要有，对不对啊？比如说这个我们平时的这种好客啊，对人的这种尊重啊，对不对？对人的这个聆听啊，就是内心的这个服务啊，就是甘心去牺牲自我啊等等，他可能你还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个美好的品质，对不对？这个其实都意味着我们和耶稣的关系近还是远。如果你和耶稣的关系近了，你就不要怕你是不是有那个精确的培育啊，是不是对这个神医治有精确的认识啊，就不要顾及那个。那个最重要的是我和耶稣在一起，耶稣愿意借着我做，是就这样成了。你信来说是就成了，那是这个。嗯，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一定要明白啊，这是属灵征战啊，就是不是说我给他做个祈祷怎么怎么样，是这么简单的事儿，而是真正的就是刚才师傅讲的，我们是同天界的邪恶的鬼神做争斗的啊。也就是说这个医治祈祷就是往很多时候是跟魔鬼的打仗，所以这个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一定要成为一个祈祷的人，一定是祈祷改变一切啊，信的耶稣。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啊，入苏俄去打仗的时候，是其实去决定性的是谁呀？是梅瑟的祈祷，是不是？说梅瑟上山上去祈祷去了，那么当他举手祈祷的时候，哎，他以色列子民打胜仗。也就是说，以色列子民打胜仗，他靠的时候，靠的是从天主来的一种能力。那么梅瑟呢，手他累了，他耷拉下来了，是吧？他一下来，那么以色列子民就打败仗。其实在这里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什么？祈祷的这个力量。后来，连两个人，胡人和那个加勒布一看说，哎，那手放下来他就打败仗，那不能让他放下来啊，他又累了怎么办？把他手托起来了是吧？
嗯，
就是把他的手托起来，就是不让他往下放，他们一直征战得胜。其实通过这个例子也让我们明白啊，就是说，不管我们做什么的服事，祈祷是最重要的，是祈祷从天主里得到的恩宠，医治了这个人，改变了这个人。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信了耶稣啊，一定要注意，就是。当然也在这个医治祈祷中呢，也会出现一些就是我们看似啊，就是咱们上一节课分享的一些症状出现啊，尤其是可能说你在服务的过程中，他遇到受魔鬼压制的人，他可能反应的就比较激烈，那么可能会带给人一种恐惧。有些人做着祈祷就害怕了，说怎么呀，我看见怎么那个恶势力怎么怎么样，一夸张一害怕，可能就受到攻击了。说在这个时候说，不管我们看到什么，就看到图像也好，或者感受到也好，其实是天主圣神的一份光照。就说如果说天主圣神光照你看到恶势力的攻击了，或者魔鬼的干扰啊，很凶猛了，其实这是在天主内的一种恩宠，是圣神让你看到了。如果圣神不让看到，能看到吗？所以说看到这个东西之后啊，或者恶势力之后，不要害怕。这说明什么？天主与我们在一起，圣神光照了我们，让我们看到了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天界里邪恶的鬼神，是魔鬼。我们也知道，其实魔鬼是无形无相的，是吧？他们是超越人的这种理性的，超越人的这个聪明智慧的。他是天主所造的天使，是堕落的天使。其实本来他是无形无相，我们看不到。那么为什么现在看到了？那肯定不是魔鬼的意愿，他不愿让你看到，而是圣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光照。其实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什么？不要信，不要着急，不要害怕，不要胆怯，就合着信德祈祷，一会儿就好了。
嗯，小太郎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祈祷和牺牲是我全部的力量啊，是助我长胜的武器，它比言语更能打动人心。其实这句话也体现了祈祷的重要性啊。
对对，
那真正的医治者是耶稣基督，而不是我们。其实我们只是扛药箱子的人，或者我们只是助手。假如我们离了这样的一份意识的话，靠自己的时候是很容易打败仗的。
所以说一定要成为一个祈祷的人，如果不祈祷的话，人很容易迷失自己。
对，
你好比说做了一些事情之后啊，发现那个效果很好，自己可能就骄傲了。
对，
哎呀，你看我多厉害呀，怎么样，我一祈祷怎么怎么样了，是吧？或者说你经历了几次祈祷没有效果就气馁了，哎呀，你看这管什么用，还白祈祷了。说这个都是问题。其实祈祷是首先祈祷是加深我们与天主的一份关系，因为祈祷是与天主之间的一份交流和沟通。另一个借着祈祷更深的认识自己，让自己明白自己是谁，更多的去信靠主耶稣。
对，刚才申老师提到说呢，梅瑟哈高举双手举得累的时候就打败仗，然后加勒布呢就他们拖着他的手臂，其实也显示了就是团体一起运作的啊，一起服侍的这样的一种能力。
所以你看，就是在这个团体当中如果去运作的话，我们这个医治祈祷它的效果就会更好啊。如果我在前面为别人做医治，我下面有一批人，有一个团队常常为我的医治服务去祈祷的话，我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力量。 后这个团体之间的运作它是很健康的。你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形成一个团体，我们在这里为他去做医治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三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会让这个不同的恩赐、不同的神怎么样，就配合在一起。而且它是非常非常必要的。那团体的医治，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能够很健康的保护我们。
对。
你比如说，人家来了一个女孩子，你作为一个神父，你一个人为一个女孩子做祈祷的话，那可能就有问题啊。这个时候是我的一个经验，那次我真的是为一个女孩子做祈祷，我为她扶手的时候，后来她做完医治之后，我问她，我说你有什么感受啊？哎，她说神父，那个时候我只想起来一下子抱住你。你就会看到，就是说你如果要是不注意，你不是在团体里面运动，而是单单的你自己为一个人祈祷的话，在异性之间他可能会产生一个这样的不健康的一个冲动，他可能甚至会带来更大的问题。所以在团体里面去做这个医治的时候，对我们自身是一个保护啊。我们三个人四个人，他是一个团队，对不对？因为这样的事儿，他就不会发生。所以说我想着就是这个团体的支持，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其实这个团体的支持啊，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咱们常唱的一首歌上，一人不能完成大使命。
对。
还有这个行动啊，就是我们去看这个医治的行动，因为它是一个肢体的行动，是不是？但是我们要去看，从保罗宗徒的教导来说，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不是？所以说往往这个行动呢，不是一个肢体的行动，当肢体动起来的时候，它带动的是全身。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教会观念去看的话，就是其实教会的就是往往呢，我们的医治行动也往往就是也代表着教会的行动，所以说一定是在团体当中的行动。我记得本笃十六世啊，就是刚刚去世的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他讲过，他说我们教会的福传是什么？是整体的行动，说他都要有团体的一个支持。这个团体的支持呢，有的时候是我们几个人一起合作，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人的行动，但是一个人的行动不是他一个人行动，什么是有背后的团体在为他支持。这个教宗就提到了，他说，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会士啊，他可能自己出去服传，他就提到这种现象。但是说教宗也提到了，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他背后有团体在为他做支持，在为他祈祷。当然我们这是从教会的大方向去看，因为我们去看啊，有的时候就是注意什么，就是不要我们总是自己啊，我认为我什么都可以，那就失去了我们教会的这个意义。因为他这个肢体的行动，他带动的是全身，一个肢体动起来，他整个全身要动，是吧？所以行动它其实从全身来讲也是耶稣的行动。这个医治不是我们的医治，是耶稣借着我们去医治，是吧？他是还是就是看啊，从那个整体上他是教会的行动。那么所以说这个呢，我们就要有一个团体的一个意识。首先我们要有自己的团体，是吧？要当然我们是属于教会团体的，有自己的小团体，还有不同的团体来为我们祈祷，这个是比较健康的。当然我们有医治团体，有几个人合作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模式。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我们的行动它往往代表着教会。你看有的时候说外教人不管干什么坏事，人家说谁谁谁，你奉教的不管谁干坏事，人家说你看天主教的。
对，
所以往往咱就说这个在生活中也是，人家看的不是你一个人，你可能说啊，我犯错跟我们教会有什么关系？但是人家不这样说，人家会说看你们天主教的谁谁谁，是吧？天主教的怎么怎么样？还有一个肢体受伤，全身就受痛，他都提出了，就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团体的一份子，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活，都会影响团体。当然，我们的爱，它会给团体带来更大的祝福，但如果我们的伤害呢，它给团体带来的也是 很大的伤害。
对，你看团体哈这个词，或者是这方面的教导，在圣经里面尤为突出哈，就是尤其是耶稣在福音里面派遣宗徒的时候，也总是提到说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哈，两个两个就形成一个团体哈，也赋予对也赋予他们治愈的能力呀，啊驱魔的能力呀哈，就是在团体当中行动，尤其是刚才申老师也提到，因为团体的行动也彰显了天主的行动哈，教会的行动。尤其是耶稣也特别的啊许诺他临在团体当中，所以当我们啊一个团体为别人去做医治的时候，真的有各个方面的它的好处。还有一点哈，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真的人都是非常有限的啊，也需因为我们人也是不完美的，我们人每个人也不是说那么整合哈，也是会受伤，啊。因此呢，就是及时的疗愈自己的生命，啊，释放自己的情绪，或者是说透过意识醒察呀来认识自己，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所以我想谈一谈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看，就是很多人他会找我们做医治，他找的时候呢，正好你自己不在状态，你或者你正生气呢。正闹情绪呢，或者是说你和天主的关系怎么样，正虚弱的时候，但都是可能的，所以你要给自己空间，就是说我要在我的空间内怎么样，我要去沉淀一下，去整合一下我自己，我让我自己和耶稣的关系变得非常良好，我状态非常好的时候，我再去打仗，对不对？你不要饿着肚子呢，你就去打仗，对不对？你到那里肯定打败仗，你没有气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准备自己，就是我在服侍之前，我是不是有一个好的祈祷来多准备啊？这个祈祷呢，就是修复我和耶稣的关系，平静我的生命里面的情绪。让我自己成为一个良好的一个状态，这个很关键啊，然后是接着这种谦卑信赖，啊，去服务，但是你的状态恰恰就是不是太好，你怎么办？我怎么办啊？如果你这个团体里面，它是三五个人的团体的话。你自己状态不太好，你就让这个团体先为你做一个扶手祈祷，先做一支祈祷，他可能比较释放，对不对？如果你的问题没有那么重，你也不要把这个看成是太大的事儿。你刚才平原老师不是在讲，我们都是受伤的治疗者，对不对？我的生命就是有一定的创伤，但是它不一定会影响我的这个医治。啊，如果我的状态不是太糟，你就不要太害怕，因为那个信赖的是耶稣，不是你。啊，我有一次啊，就是我希望那两个修女，他们给我配合一下，我们组成一个临时的团队，为那个人做祈祷。两个修女都说：“神父，我们不，我们没有状态，我们不在状态。”但是我反正我的邀请吧，我的话语反正是触动了他们，他们就和我组成临时的团队啊。我们就为那个求道者做医治。我们做完医治之后，发现两个修女怎么样，都恢复了状态，他们也跟着非常喜悦，非常平安。非常自由，就是本来是一个不在状态的一个人，怎么样？借着这个医治服务的时候，天主不仅仅治疗那个代祷，那个求道者，他也把代祷者怎么样给治好了。所以这个就是皆大欢喜的一种非常美好的一种状况啊。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所以我状态不是太好的时候，你就要看你的程度，你实在是不好，你受不了，你自己需要 你自己都受伤了，你需要被医治，你需要是做一个求道者，你恰恰去做代道者，那就不太合时宜，对不对？如果你的状态就是它不会影响你，它只是你的情绪比较消沉一点，你有没有犯什么罪，你有没有什么重大的情绪，对不对？你那种情况之下就是你就去和他们去合作，去配合，去做医治，然后你做完祈祷之后发现你自己一下子变了，就是圣神他就会连你也医治，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所以那个释放情绪他也不是说只是你在这个医治前去释放你的情绪，不是这个，有时候你医治完了你也需要注意自己的情绪啊，这个是，但是我们讲的都是经验啊，尤其是为那些怎么样刚刚学习这个为别人做医治服务的这样的人啊，就是一开始我在向里面在摸索如何带着教友去为别人做这个医治服务的时候啊，就是我发现了我带着那两个教友怎么样，他们为别人做了医治之后，然后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她就开始和她的丈夫怎么样，生气。后来她丈夫就跟我说：“啊，神父，你看看，啊，我让她去同你配合，去为别人做医治。结果她回来，每一次回来，她就向我发脾气，给我打架。所以你会看到呢，就是。”可能你在服务的时候就是你自己的状态可能就会受到这个求道者的状态的影响，就是那个求道者的那种创伤恰恰是你带道者的一个平行的经验，类似的创伤啊，这种平行经验就会引起你自己过往的一些情绪啊，这个是非常常见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你为他做祈祷，他的这个经验恰恰就是你的经验，引起了你自己内在的这个汹涌波动，对不对？你爱流涌动，你自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浮现出来，你没有去整合你自己，你也没有让这个团体为你做医治，那你回去肯定出问题啊。所以说呢，我们及时的去释放自己，那也不是说只是在这个医治之前，就是我医治之后，我们一定要看我们的状态怎么样啊。我医治之后，我和这个求道者一起喜乐起来了，还是这个求道者被医治了，我自己反而带着很大很大的这个过往的那个伤害经验的这个回忆，以至于让你自己怎么样不自由。你那个时候你，所以我们在后面我们会讲，就是说我们会在做完这个医治，在前面讲的做完医治之后怎么样，我们还有一个第八步，对不对？就是怎么样，就是最后一步，就是那个求带到的团体怎么样聚在一起，先不要走，先用上三五分钟的时间去做一个阶段性的祈祷来释放我们自己，这个很关键。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你自己在服务的过程里面慢慢的就把你自己迷失了结果呢，你想做好事呢，结果把你自己搭进去了，这个就不划算了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这个方法，注意一下自己的状态。
就是刚才神父分享了很多，还是要分享一点，就是服侍前的准备性的祈祷。其实我们常常说了，不打无准备之仗，是吧？就是说，在这个服务之前有一个祈祷，就是为了什么？让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说面对一些祈祷，我们就匆匆忙忙的就去做，往往有时候效果不太好，因为医治不是我们人的行动，是天主的行动。那么首先服侍前的祈祷呢，首先是我们是一个交托，我们把这个服侍交给天主， 让天主来行动。其实在这个祈祷中也是对自己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就像刚才神父讲的，有时候我们会有情绪啊，会有一些问题啊，我们在祈祷中求天主来释放我们，医治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不光是说这个单单的一个准备啊，就是很多时候需要什么，就是常常注意，平时就是一个祈祷的人啊，他才可以，尤其是面对一些特殊的医治。你看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就是说耶稣在山上显圣容是吧，显圣容之后下山之后就遇到了麻烦了，就是他们就发现山下很乱，乱哄哄的好多人，他的门徒在那儿啊，们经师们在跟他们辩论。耶稣说你们辩论什么，然后说有个老人说我儿子附魔是吧，我把他带过来了，我找你来驱魔了，结果呢你没在，让门徒干不了是吧。耶稣说无信的时代，其实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耶稣讲无信的时代，说谁其实在场的人都是很多都是缺乏信德的。首先是门徒们，他为什么驱逐不了魔鬼啊，原先的能力去哪里了，因为他们传教有很有经验了，是因为他们这时候靠了自己。那么这个老人也是缺乏，因为他是来找耶稣来了，结果耶稣不在，那碰到门徒了，门徒行不行啊，老人也没底了。所以说这个呢，我们会看到他这个就是说他没有准备啊，可能心态也不好，一下子影响了这个效果，去不走，治不好。后来导致这个老人跟耶稣说你若能就给我们做吧是吧，说你若能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疑问，你看你门徒不行，你行不行啊，你要行的话就给我们做吧，我们太苦了。耶稣说你若能，为信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因为这个信是很关键的。所以说这个老人就说主啊我信，求你补助我的无信吧。很多时候服侍前的祈祷也是补助我们的无信是吧，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是缺乏信心嘛。当然耶稣就驱逐了魔鬼啊，释放了这个孩子。后来门徒就问说为什么这一类魔鬼我们驱不走啊，耶稣说这一类非得用祈祷和禁食是吧才可以驱走。那么祈祷和禁食呢，就是准备啊，你的生命要处在一种准备的状态里边，尤其是在面对一些特殊的治愈啊，你像受魔鬼压制的了，或者他的生命状态很糟糕了，那更需要有一个治愈，因为这个你的生命越谦卑越信靠天主，治愈越有效果。不是有经验了有能力了，哎呀我经常做了说我这个很简单来了小菜一碟，你这个可能就靠了自己就没有效果了。就是一定要注意啊，服侍前的准备性的祈祷就是准备我们自己的心灵，然后信赖天主，然后呢也帮助别人能够更加的信赖天主。
对，
所以这个准备自己的这个状态它是很重要的啊。你看就是这个《宗徒大书》里面它记载什么几个周游的犹太人驱魔者，他们擅自就是像那个附有魔鬼的那个人呼求耶稣的名，他说我引保禄所宣讲的耶稣命你们出去。你看这个时候就是怎么样，就是那个魔鬼回应他们说那保禄认识耶稣，我也认识保禄，我也认识，你们是谁呀？然后那个附魔的人怎么样，就扑到他们身上啊，让他们受了很深的伤，让他们吃着身子怎么样，就从那个房间里就逃跑了。你就会看到这几个人啊，他们同耶稣根本没有关系，所以他就是他根本没有准备好他和耶稣的这种状态，他也不信耶稣，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和耶稣的关系不好，你自己的这个状态不好，你去为别人驱逐魔鬼，你不受攻击你还干什么？所以说就是说尤其是在这个驱逐魔鬼为人做这样的释放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准备我们自己的状态，甚至我们为了驱逐魔鬼，我们首先需要去祈祷啊，去守斋啊，需要做一定的准备，做了准备之后你才去这样去服务。如果你没有这一套的话，你只凭你自己，你因为你自己有能力，因为你自己有力量，那得坏事儿了哈。
所以我就想到这一个神父做的见证，这个神父说就是在他堂区发生一件事儿，神父正在刷牙的时候，好像有个教友在跟他在一块儿， 别人来了，说神父啊，你赶快去吧，说怎么有附魔的了，受不了了，是吧？那神父在那刷牙，也不可能马上就去。神父说等等，我刷完牙我就去。结果那一边那个教友说，我跟着你去。他跟那个人也正着急，他领着这个教友就去了。去了之后，这教友还是信的，有信的，我奉耶稣名命你给我离开，他就驱逐魔鬼了。结果这附魔的说话了，当然是魔鬼，是吧？说你是谁呀？啊，你还驱逐我，你还是我的人嘞，你没干什么什么坏事吧？开始给截短了，对吧？他这个罪也给他给说出来了。你本身吧，你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说，其实他说也没关系。如果你有准备的话，我前面我认罪，我是一个罪人。结果他也没有准备，着着忙忙去了，感觉去了就拿下了，结果就这叫魔鬼给截短。一截短了，他说别说，你可不是说，他就堵那个嘴，你堵住了吗？结果他一嘟嘴，那个附魔的一下把他脖子掐出来，哎，可吓坏了。正在危机时刻，神父来了，神父一看奉耶稣名给我撒手，那个人一撒手，这个教友一溜烟跑了没影了，吓坏了。
好，谢谢郎神父和申老师哈，兄弟姐妹们啊，我们也意识到哈，作为一位代祷者。自我怀疑呢，往往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忽视了，我们都拥有来自天主圣神的一份德能，和天主赐给我们医治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引以为傲的话，或者仗势自己就是属灵的骄傲，也更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忽略了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能力呢，是来自天主，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医治者。因此呢，我们需要认清自己的身份。既不自卑也不自傲作为一位代祷者必须要常常去祈祷是一位属灵的人，也是一位属神的人，常常随从圣神的带领和指引。好，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愿光荣归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
愿父及子及圣神。